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第9章1到6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9 verse 1 to 6。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9章1到6节，这是神的话。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里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话语的查考聆听，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来跟随你。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的讲道，我们对传道书第8章进行了最后的总结。传道者在第8章要为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人生智慧，就是要让我们查明上帝一切的作为，就是要让我们查明认识上帝一切的作为，或者说人生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要认识明白上帝一切的作为。如果我们说传道书的第8章是让我们查明上帝一切作为的话，那么传道书第9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就是从人的一切作为来考察。传道者要启示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就是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今天从3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就是上帝是万有的掌管者。第一个我们要分享，上帝是万有的掌管者。 God is the ruler of all things. God is the ruler of all things.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一样的。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一样的。 Life is the same under the sun. Life is the same under the sun.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活着的人还有盼望。第三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活着的人还有盼望。There's hope for those who live under the sun.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上帝是万有的掌管者。圣经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传道者在第九章的一开始首先概括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突出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传道者在这里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的，第一个就是他是用他的心 from heart 来专注的详细的考察研究，然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是义人、智慧人以及他们人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in God's hand。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传道者他总是在对比，都是采用对照的比较，比如说讲到义人、不义的人，讲到智慧人、愚昧人。那么这里说义人、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不义的人、愚昧的人，难道他们的作为不在上帝的手中吗？不是的。传道者要告诉我们说，连那个日光之下我们认为的义人、智慧人，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那些不义的人、愚昧的人的一切作为当然也在上帝的手中。传道者不仅说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进一步说，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另外又进一步说，领导人未来的、领导人前面道路的，或者是他被爱，或者是他是被恨，人不能知道，人并不能知道。也就是说，人对未来领导自己人生中的一切，人不能知道，人也不能明白，或者说人不能掌管。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明天不在我们自己的掌管中，我们不掌管我们的未来。那么传道者是经过自己用心详细的考察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日光之下的义人、智慧人，所有的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人不能够知道未来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人也不能掌管人未来和明天。传道者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日光之下，无论是义人、智慧人，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所行的、所做的，人的一切都在那个都在那个超越的创造主的手中，都在那个超越的创造主上帝的手中。人未来的一切都在永恒无限的上帝手中掌管，我们未来的一切都在那个永恒无限的上帝的手中掌管，他是永恒无限的，你不是。换句话说，上帝是一切的主宰， 上帝是万有的统治者和掌管者，而且上帝他还是过去、现在、是将来、永恒的主宰。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不是说只掌管今天或掌管明天，他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永远的主宰。传道者启示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会在下面应用中还会给弟兄姊妹来讲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一样的。第二节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怕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第三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并且世人的心里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传道者接着继续论述在日光之下人生的这个状态和光景。首先一点是临到众人的事儿都是一样的，就如我们走在阳光明媚的野外，突然天气变化，天下起了大雨来，那么这个时候凡走在外边没有遮挡地方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被大雨淋透。换句话说，无论你是男女老少、尊贵富有、卑贱贫穷，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状态中或者在大雨中，大家淋到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日光之下，在一样的环境中，淋到众人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么接着传道者给我们列举对照了五组不同的人来进行比较啊，他在这里给我们列举了五组的人。第一个是义人和恶人，第二个讲到好人、坏人、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第三个讲到献祭的人和不献祭的人，第四个讲到好人、罪人，第五个讲到启示的人、不启示的人或者怕启示的人。那么按着日光之下的标准划分，可以有很多类别。在这个五组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以好坏啊，或者义和恶、好人、罪人来划分。那么另外一类则是按着有没有宗教信仰来划分，比如说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人、不献祭的人、启示的人、怕启示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部分是普通的划分，好与坏、恶与义，另外一部分是宗教信仰的划分。但我们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其实圣经将人分成两种人啊，我们经常讲过，其实圣经把人分成两种人。那么这个分类是以一个人是否认识上帝来划分，将人分成义人、恶人。那么义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恶人则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可见欲与恶、良善与邪恶、好与坏，都是与认识上帝与否来划分的。换句话说，上帝是划分义和恶、良善的标准啊，弟兄姊妹，上帝是标准，上帝是良善、邪恶啊的这个划分标准，而不是按着人的标准来划分的。那么传道书在这里指出啊， 那么在日光之下，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怎样划分的，他们人生临到的无论是福分还是祸患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上帝的特殊性恩典，上帝的救赎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先撇开上帝的救赎或者上帝的特殊性恩典来看的话，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上帝对人类普遍恩典的护理啊，所以圣经在这里首先讲到的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普遍性恩典的护理。比如说我们的圣经诗篇145篇第9节说，他说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覆盖他一切所造的。就说上帝他对人施下的怜悯是一样的，他的怜悯覆盖了他所造的一切啊，无论是义人恶人好与坏，上帝的怜悯都覆盖了这所造的一切。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44-45节论到这个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是上帝普遍性的恩典。所以我们从上帝的普遍性恩典普遍的护理来看，凡临到众人的事儿都是一样的啊。第二个，传道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他们所遭遇的祸患和他们的人生结局是一样的啊。这里面讲了两个层次，就是说在日光之下的人，他们人生所遭遇的祸患或者说他们的人生结局是一样的。
那我就拿钥匙穿还是不领进？
传道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中，众人所遭遇的祸患是一样的。当我们思考无论是义人恶人所临到的祸患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人类犯罪堕落的角度来思考。因为临到人各样的祸患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人所行的，也就是说人自己的罪造成了祸患，人犯罪受咒诅的结果结局就是人都回到死人那里去了。那么死亡对人来说是一个100%的定律，虽然人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去思想，但终结的结果就是人都要归到死亡那里去。传道者从两个方面强调了，就是日光之下临到众人的祸患是一样的，人生所行的祸患所遭遇的啊都是一样的。第二个，那么在日光之下众人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就说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所遭遇的是一样的，那么人生的结局也是一样的，那么最终都归到了死亡这样同一个结局里面。因此在日光之下人生的命运，人生终极的结局都是悲哀的悲惨的无奈的。不仅如此，传道者在这里突出强调了一个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传道者在这里强调了这一个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罪，人的罪恶。经文说世人活着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恶，世人活着的一生心里狂妄，人活在张狂，人活在骄傲当中，活在不认识上帝悲哀的人生当中。就如罗马书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那么这个就是人生悲哀结局的终结所在。人如果不认识人生悲哀的结局的原因，人不认识到人的罪给人带来的绝望，人就不会去寻求上帝，或者不会去寻求那个掌管万有的上帝和那个永恒救赎的上帝。所以这个正是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啊，这是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活着的人还有盼望。第四、第五节这样往下是告诉我们说，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啊，不再有份了。那么传道者给我们指出，在日光之下的人临到他们的祸患是一样的，他们的人生结局是一样的，都是归入死亡。这样看来似乎人生没有意义，到头来都是虚空的虚空，最终都归入到死亡里了。然而传道者并没有停止于此，传道者将活人死人比较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个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传道者不仅说活着比死更强，传道者更是告诉我们死亡给人生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啊。他这里不仅是比较了活着比死着强，而且还把那个死亡带给人生的那个无奈和绝望来告诉我们。那么传道者告诉我们死亡带给人生什么样的无奈和绝望呢？就是第五节讲的，他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也就是死去的人不再能认知什么了啊，人死了不能再认知什么了，也不能得到什么赏赐了，他们的名也不再纪念了，临到他们的或是被爱、被恨、被嫉妒都不再有了。那么而且日光之下所行的事他们永远不再有份了。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人生没有永恒，如果人生没有永恒，如果人生只是活在日光之下短暂的一生，如果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人生不存在永恒的话，其实死亡反倒是日光之下罪恶世俗人生的一种解脱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如果不存在永恒的死亡还真是一种解脱，不仅是一种解脱，祸患和死亡并不给人带来什么无奈和绝望啊！如果没有永恒，你说绝望什么呢？对不对？有什么无奈？死了就结束了。可是传道者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一切，对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人生不是简单的死亡和结束，乃是知道人有永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死了，人还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永生，没有认识救恩的话，那个绝对是一个灾难，那是绝对一个灾难。因为死去的人永远不再会有认知的机会了啊，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死去的人永远不会再有认知的机会了。那么我们来思考这些神的话对我们的作用。我们说传道书它是一本为信仰辩护的书，传道者并不是 竭力地考察了日光之下人的作为，人生的祸患，死亡的结局，要告诉我们说，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人生没有意义。传道者乃是要在日光之下罪恶绝望的人中，从无奈和死亡中来寻求认识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啊，要知道认识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知道临到日光之下人生的一切，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祸患，无论是爱，无论是恨，无论是嫉妒，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因此传道者首先向日光之下的人强调要查看上帝的作为，那要查明人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要让人学习敬畏上帝，这才是根本。另外传道者虽然论述日光之下的人的无奈和悲惨的光景，传道者不是带给我们一个消极的人生哲学啊，在论到人生的无奈悲哀的时候，他不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消极的人生哲学，传道者也不是在宣称一个悲观主义没有意义的虚空人生，更不是带给我们一个宿命论的人生。传道者乃是让日光之下绝望无奈的人生认识自己的罪，认识到日光之下的无奈，在活着有生命的时刻去竭力地寻求认识永生的上帝啊，他是要让我们在那种无奈和绝望中，还有在有气息活着的时候去竭力地认识永生的上帝，永恒的救赎主，这才是日光之下每一个罪人的真正盼望。因此传道书是一本高举上帝主权荣耀的书，是要将日光之下绝望的罪人带到永恒主宰的上帝面前。那么这些真理对我们今天的世人基督徒有着怎样重要的真理作用呢？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无论你今天是孩子还是成人，你如果还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朋友，传道者告诉我们，罪恶死亡带给我们人生的无奈和绝望是何等的可怕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啊，我们每个人知道都要死亡，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那么这里提醒我们，死亡是100%的定律，有一天死亡都要临到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上帝普遍恩典怜悯中啊，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日子中，我们没有去寻求认识永生的上帝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普遍性恩典，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去寻求认识永生上帝的话，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圣经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指的不是说死了的人真的毫无所知，要知道我们说死亡是指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开，我们要知道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但圣经在这里重要要启示我们的是啊，圣经在这里启示我们的就是，人死了，人不再有机会来认识永生主宰的上帝了，这才是悲哀啊！不是说人死如灯灭，灵魂什么都没有，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死人毫无所知，是因为我们死了，不再有机会来认识永生主宰的上帝了。 弟兄姊妹记不记得那个地狱里的啊，地狱里面向亚伯拉罕哭求财主的故事啊？故事很长，我给弟兄姊妹节选一点，16章路加福音22节到26节这样说的。他说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就是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那个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所以这里给我们比较了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儿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啊，弟兄姊妹，不是没有知觉了，不是什么没有了。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去是不能的。啊，就说从这边到那边是不能去的， impossible， 要从那边到我这边来也是不能的。哈，不是双向的，弟兄姊妹，深渊界定。所以在有生的时候啊，没有认识神，就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圣经启示的是真实的，所以人要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认识寻求那位主宰永恒的上帝。就如使徒行传17章26到28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就是说，上帝预定了我们生活的年限和疆界，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寻求认识他。也就是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盼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有盼望，还有指望，就是还有可能能够认识上帝。那么传道者说，死了也不再得赏赐。其实死了得不得地上的赏赐，日光之下的赏赐根本不重要。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也不能够存到永远。但死了得不到的是什么呢？得不到上帝永生的赏赐，那才是人永恒的灾难。人得不到上帝永生的赏赐，那是人生的灾难。这里讲到说，死了他们的名无人纪念。其实在日光之下死了的人，的确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人再纪念了。无论是你的亲人，还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地上的人也都要过去，在日光之下，世上纪念不纪念都没有意义。可是死了的人，没有认识上帝救恩的人，人的名不被永恒的上帝，不被永恒的天国纪念，我们与永恒无关，那才是人生最大的祸患啊！弟兄姊妹，那才是人生最大的祸患。还有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也就是说，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事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的普遍性恩典，就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我们所生活的年限，上帝预定我们的疆界，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事，一个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上帝，认识永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和永生永远不再有份。因此 凡在我们当中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福音的朋友，今天趁着你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要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你一切的罪，认识福音，认识耶稣为救赎主，归向永恒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传道者的话语，就是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你是否有福音一样的紧迫感、使命感？当我们没有向亲人认识不认识的福音的啊，那些不认识福音的朋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同样警醒我们，我们不知道人什么时候会死去，我们也不掌管明天，可能很多人都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传扬基督的福音，罪恶死亡就永远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这里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如果那些不认识耶稣、不认识永生上帝的，在日光之下还有生命气息的人，如果与他们相连的，他们所认识的人是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活在日光之下的活人，那就是说他连接的是同样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活人。其实与他相连接的活人也是死人啊，弟兄姊妹，其实和他相连接的活人也是死人，因为他虽然活在肉体中，但他和他相连的人都是没有指望的，都是肉体活着的死人。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与你相连，你是认识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人，是那个真正的活人，他与你相连接的话，你如何使他有指望呢？弟兄姊妹，你是那个活人，他和你相连，你如何使他有指望呢？如果你没有向他传扬那个是罪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基督的福音的话，如果你没有给他传扬是罪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的话，那个人也没有活着的指望，他是跟你活人连接，但是你没有给他传扬福音，那个人还是没有活着的指望。他与一切活人相连的，如果是你，你是真的活人，可是你并没有起到活人的作用，没有将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没有尽到我们福音的责任，那么我们可能是被称为属灵里活着的死人，不是吗？我们可能是被称为属灵的活着的死人。弟兄姊妹，请仔细想想圣经的话，你不觉得扎心？你不觉得你的责任重大吗？上帝把唯一使罪人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交托了我们，我们却没有使得那些与我们活人相连的福音恩典分享给那些必死的绝望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今天讲到的主题啊，另外一个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传道者突出强调了上帝的主权掌管，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是改革宗的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从知识上都知道，都相信这一点，上帝的主权掌管对基督徒的人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弟兄姊妹想想看， 上帝主权掌管，你是否真的认真的考察认识遵行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相信上帝的主权，坚信上帝的掌管，相信上帝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各个层面啊，上帝常常不是我们的主宰，我们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们自己坐在我们生命的王位上，上帝仅仅是我们知识上的主宰和主权，主权主宰，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辅助者，而不是我们真正的主权掌管者。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常常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办法去行、去解决。弟兄姊妹，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自己搞不定了啊，我们自己搞不定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我们才不得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常常不是完全相信上帝主权的掌管，我们也不能在上帝的主权旨意下去寻求遵行上帝为我们既定的主权旨意的带领。我们不是全然的啊，把我们这一切都交在上帝的主权旨意下去寻求遵行上帝已经为我们既定的那个主权旨意的带领。如果我们全然相信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主权掌管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就会全然的将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切各个方面，无论是我们的婚姻，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教育，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交托在上帝主权旨意之下，按照上帝在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去遵行，那么这才是最简洁啊、最洁净、最蒙福的基督徒人生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常常是当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了，祝福的事情临到我们了，当符合我们的意愿的事情临到我们了，我们常常会感谢上帝说啊，这是上帝的主权掌管，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但是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了，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了，任何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临到我们了，疾病临到我们了，甚至是祸患的事情、灾害的事情临到我们了，我们首先表现的是抱怨上帝，抱怨教会，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我们似乎不相信这也是上帝主权的掌管。弟兄姊妹，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是那一位美善的、公义的、圣洁的上帝啊，我们真的相信是这样，相信他爱每一个真心信靠他的儿女，相信我们的上帝不仅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那个完全拥有主权，是那个永恒主宰万有的上帝，难道他对我们的慈爱良善不是真的吗？难道他对我们的怜悯救恩不是永恒不变的吗？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在这里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那位爱我们的良善的公义慈爱的上帝，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生命中无论临到什么，都在上帝的手中。38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弟兄姊妹，是因为 in Christ， 不是在你的手中，你不掌管，是那位永恒创造的主权的上帝掌管，在他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种 divine， 是神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认识信靠上帝的主权旨意掌管，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上帝主权掌管万有，恰恰是彰显了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上帝，是那位统治宇宙万有权柄的上帝。上帝的主权就确保了啊 ，ensure， 确保了他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上帝儿女的这个救恩。上帝是靠他的这个主权掌管啊，他赐给我，确保他的救恩，是为上帝儿女所承诺的那个永恒的福祉，永不改变。上帝的主权，他承诺的那个 promise 的那个 eternal benefits， 永不改变啊，永不会改变。那么这一切正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基督徒无论面对何样的光景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中会就像圣经中讲的，我们面临的事情是一样的，一切事情可能都会临到我们。但是无论我们在患难中、逼迫中，无论是在困苦软弱中，无论是在疾病中，甚至死亡，无论是危险还是刀剑，它都不能使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也不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是在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承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安慰，基督是我们的福祉，基督是我们的万有。请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真理，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主，永远做基督真正的门徒。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也感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福祉。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也让我们常常的思念牢记你的恩典，你的作为，也知道说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主也让我们趁着有气息的时候，能够竭力的传扬那个使死人复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那些绝望中的人，给那些无奈的人，主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必死的这个救赎的永恒的福音。主，谢谢你，也祈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无论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 都让我们竭力的传讲。我们知道救恩是出自我们的上帝，是你的主权掌管，但是主你也赐给了我们传扬使罪人从死里复活得救的福音的责任。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尽我们的责任，谢谢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